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讲这个圆觉经啊，我们讲这个弥勒菩萨章。弥勒菩萨呢，这一章它主要的主题啊，是要谈这个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啊。轮回的根本呢，又是淫欲啊，淫欲。我们请各位看到这个三四页这个地方哈，这个上一次讲到呢，说幼诸爱，幼之诸爱可厌恶故，弃爱乐舍还之爱本，变现有为增上善果，皆轮回故不成圣道。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说众生因为这个贪嗔痴烦恼，所以造作诸恶，堕落三途。那么知道这个业报，三途的业报可怕痛苦呢，所以呢不作恶而修善呢，于是生人天。又觉得人天的话呢是不好，所以呢就修这个禅定，入四禅八定。那么所谓的舍业，就是不善不恶的。那么可是这也是只是有为的善法，还是有为的果报，
不成圣道
啊。我们上次讲的说，是我们看下面，是故众生呢，欲脱生死免诸轮回啊，先断贪欲即除可爱。所以他就最后总说呢，说众生要离开这个生死啊，应该要断这个贪欲。这个贪欲呀，其实它是一个外相。上一次我们也有稍微提过，这个贪，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爱着这个色身呢、啊，爱着这个色身呢，这个色身就有什么？就有男女的这一个情执。所以有这个隐喻。那么所以重点在这个爱着这个色身，爱着这个色身，为了满足这个色身的欲求，所以有这个隐喻的轮回生死。那么我们推究为什么会爱着这个色身呢？因为有这个身见，身见呢是由我见来的。所以呢这边讲这个所谓的贪欲即出可爱呢，这个是说轮回，我们在这个轮回的话呢的主因呢是靠着这个什么呢，是因为有这个淫欲的关系啊，淫欲的关系。当然这个淫欲呢是推动轮回的一个主因呢，可是推究到它深处，获得这个淫欲的深处的话，还是因为有我执。不过在讲的时候啊，讲的时候呢啊，就是在生死轮回的这个发起呢是这个淫欲啊，所以是这样讲的。他下面的话呢一句话，他说善男子，菩萨变化示现世间呢、啊，非爱为本，但以慈悲令彼舍爱，
假诸贪欲
而入生死。这个他会怕什么？怕有人呢起这个疑惑，认为呢说，那么这样子呢，在这个世间生死的这个现象里面都是因为这个淫欲而有的话呢， 那么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视线呢，生死的话，那是不是因为也是隐喻呢？他这边就说，他说这边呢，诸佛诸菩萨啊，在这个世间视线教化众生的时候的话呢，不是隐喻，非爱为本。菩萨这个呢，他的视线，他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呢视线呢，不是以爱为根源是吗？而是以大悲为因缘，所以呢，他是以悲心而什么呢？而留在这个世间呢，现视线呢啊，所以呢，用悲心视线这个世间，他的目的干什么呢？令彼舍爱，教化众生呢，舍掉这个贪欲。假诸贪欲而入生死啊，借着这个世间这个贪欲呢而入生死。那么这个菩萨的这个贪欲也有贪欲的现象，可是呢他是假借的贪欲而入生死的。菩萨不是真正的什么呢，迷惑于贪欲啊，迷惑于贪欲，就像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大人呢，他跟小孩子呢玩这个泥巴，小孩子呢他什么呢，他是贪着于这个泥巴，大人呢是因为爱护小孩子呢，所以啊跟着小孩子一起陪着他玩，他不是贪着这个玩，他是因为关心爱护这个小孩子呢，所以陪着他们玩。所以呢，
假诸贪欲
而入生死啊。下面我们看下面，若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即诸称爱，永断轮回，勤求如来圆觉境界，与清净心变得开悟啊。他说啊，这个末世的一切众生呢、啊，要修行佛的这个圆觉啊，清净的圆觉的话呢，必须什么？要舍离诸欲。其什么呢，那么断除这个正爱呢，才能够有希望出离这个轮回。所以轮圆觉经讲就是说，他说这个贪欲的话，有贪欲就是鬼类，没有贪欲的是天驱，有或没有呢，都是落在这个轮回里面呢啊。那么唯有呢，把这个有跟没有都去除掉以后呢，才可以趋向于佛的菩提。所以这个男女的这个贪欲的话，可以说是我们众生在生死里面呢一个非常是吧深的这个陷阱呢、啊，是很难拔出的一个烦恼，一个枷锁啊，是众生很难去除掉的一个枷锁，就是这个淫欲啊，啊，这个淫欲。没有离开这个男女的淫欲啊，要修行啊，圆觉经也讲过，不离不断淫欲而修行的话，如蒸沙煮饭，就好像把那个沙子呢拿来煮饭一样的，不可能成功啊。就是你有这个淫欲在这个心性里面的话呢，要修行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我上一节课我有跟各位讲过，就是说 仔细去体会这个淫欲这个心的这个特质的话，其实它是一种心的一种烦恼相啊，它是一种心的烦恼相。所以呢，你没有在心上面把它消融掉，请问你要怎么的去克服这个淫欲呢？啊，你是有情，你就有男女身，对不对？你有男女身，你就有男女的淫欲的心在这个地方。你有这个男女的淫欲心，你就会起男女的淫欲心，很简单吗？这个推论很清楚啊。那么我刚刚讲过，什么样才是这个淫欲的根源？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啊，你心里面破除掉了这个执取以后，虽有身，可是呢，它没有用，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作用功能呢，没有。就像我上次讲这个龙库国师一样的啊。好，我们看下去啊。下面这一段呢，是从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呢，谈到了众生的这个种类啊。因为前面呢，在金刚藏菩萨讲就说这个我们生死的境界没有止息，那么就像这个梦中呢说梦一样的，所有的境界都变成了轮回。所以呢啊，他就问了，在这个轮回中间呢有几个众生的种类啊？我们看下面啊，善男子，一切众生啊，有本贪欲，发挥无明，显出五性差别不等，依二种障而现深浅。云何二障？一则理障，障正知见；二则事障，续诸生死。各位，我们看这个地方啊，他说啊，一切有情众生的话呢，它的根源是依本于什么？依本于这个贪欲，发挥无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有根本无明以及知末无明的两种无明呢，这两种无明共同的作用，就是呢，根本无明就是这个无明，知末无明就是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淫欲。他说，依两种障而现深浅。哪两种障呢？所谓的理障跟这个事障。这个理障呢，正知见就是这个无明，无明就是迷惑了真理，是无明。迷惑了这一个自心的清净，叫做无明。第二个是四障，四障呢，就是对于事情起这种染污心。我们如果说把它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用起信论的三系六处来讲呢，这个陈维士人说呢，阿赖耶识的这个相分变现出我们的根身跟器界，那么这就是理。也就是说，这个根身，我们的这个色身呢、啊， 以及外在这个山河大地以及整个的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由我们的阿赖耶识所现出来的。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被染污，就是我们这个四性，我们清净的觉性被染污成阿赖耶识而示现出这个山河大地，这个立场这个角度可以说是理障，听懂我意思吧？这个可以说是理障。那么有了这个根深器界，有了这个我的色身跟这个所谓的外在的山河大地三千大千世界以后，因为执着这个色身，爱着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外在的境界，所以起了种种的烦恼，这个属于六出的部分，自相、相虚相、执取相，有没有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四障。啊，这一段呢，在起信论上面也有这个立论，就是四障跟理障的问题，起信论也有谈到。那么我们呢这样子讲呢，是便于各位去理解。我再重复说一下，法性本来清净湛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相状，因为我们无明，所以呢我们清净的觉性如来藏性变成了阿赖耶，无明把这个觉性呢给染污了以后呢，就成为阿赖耶，阿赖耶就现起这个山河大地三千大千世界十方的佛国土跟我们这个色身，这是由阿赖耶识现出来的。这个清净的觉性转到了阿赖耶识现起这个山河大地，这个过程就是理障，这样听懂我意思吧？那么现出了这个山河大地跟我们这个色身，我们这个根身以后，我们爱着我们这个色身，也爱着外在的山河大地的这个境界呢，这样子一个爱着而起的种种的烦恼业所受的苦报，那么这个就属于四障，这样听懂我意思吧？所以说这边说理障呢是障碍正知见，四障呢是续诸生死。因为有理障，所以有山河大地以及众生的差异。如果破除了理障的话，那么就没有山河大地以及没有众生的差别。这个时候一切众生没有自他的差别，一切山河大地没有内外，内就是我的色身，外就是山河大地的差别，没有心跟境的差别，心就是我的认知，境就是外在山河大地，没有自他，没有内外，没有色心的种种差别，这就是理障。因为理的不明白障住了，所以才有这一些差异。四障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根深，有了这些色心的差别，有了自他的差别，有了内外的差别以后，顺于自己的，顺于我的心的，那么我就欢喜，不顺的就起嗔恨心呢，这种分别心呢就是所谓的四障。这样子呢，爱憎的心升起了善恶的行为，于是就轮回生死，永不断绝。好，我们简单讲这个四障跟理障，就讲这个。我们看下面哈，因为这个四障跟理障，有这个再加上这个无明跟这个他 贪欲这两种烦恼呢，产生的四障跟理障呢，就升起了五种众生的种性。说善男子，若此恶障未得断灭，名未成佛。如果不能够断除这两种障的话呢，就不成佛，就不能成佛。所以一定要断除这两种障啊，断除这两种障。当然的话呢，我要说就是说，这边所说的四障理障是讲的比较简单，如果要深细的发挥这个理论的话呢，当然不止于如此。好，我们看下面。好，那么下面的话呢，就是说出了这个五种种性的差别。我们把这边念一下啊，我们再来看啊。说若诸众生永舍贪欲，先除四障，未断理障，但能悟入声闻缘觉。这就是两个种性，声闻缘觉，未能显著菩萨境界。善男子，若诸为末世众生，一切众生呢，欲犯如来大圆觉海，先当发愿勤断二障，二障已伏，即能悟入菩萨境界。若四障、四理障已永断灭，即入如来微妙圆觉，满足菩提之大涅槃。这是第三种菩萨种性可以成佛的。
第四种，
善男子，一切众生皆证缘觉，逢善之事，一笔所作因地法行呢，尔时修习便有顿见。若以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路，根无大小，皆成佛道。这个呢是属于不定性啊，有这个差别，根据你呢修行的差异，根性的差异，所以呢啊有差别，可是最后都成佛。
第五种，
外道种性，若诸众生虽求善友，遇邪见者未得正悟，是者名为外道种性。邪师过旧过谬，非众生旧，是名众生无种性差别。这个啊，这个众生的种性啊，我们之前有讲到，有所谓的三乘，对不对？三乘圣者，就是所谓的声闻乘、缘觉乘，跟所谓的菩萨乘。那么这个三乘圣者，在这个佛法里边呢，其实呢是很明确的，很明确的。这个有人说他还有另外一层叫金刚乘，我说、哦、那不成立的，那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没有这个所谓的另外一层，只有佛乘，什么乘都归向于佛乘。所以呢，我们说三乘呢，《法华经》讲说无三也无二，唯有一佛乘，最后同归佛乘。唯有佛的无分别智跟厚德智，才是佛法的根本的旨趣。我们学佛的时候要能够分辨这个正法，确实很难，因为佛法流传久远以后，难免会有一些掺杂一些什么一些不同的思想进来，它不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呢容易呢有一些混淆的一种思想，让人无所适从，其实这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五圣的话呢，这里边圆觉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哪五乘呢？圆觉经讲的是声闻乘、圆觉乘、菩萨乘、不定种性乘跟外道乘。圆觉经这个说法呢比较一般人少说，一般人的说法都是根据什么？根据楞伽经的说法是什么呢？是声闻乘、圆觉乘、如来佛乘，还有不定乘，还有五种性。我们黑板上，请各位看黑板上面啊，我们看一下黑板上面，照一下黑板上，你看啊，楞伽经讲的呢，声闻乘、辟支佛乘、如来种性、不定性跟无性，其他的都一样，就是菩萨性就是佛如来性啊，外道性呢就相当于楞伽经的这个无性啊。在这个无性里边，无性里边的话呢，有两种五种性的众生，一种叫做一刹那啊，断善根的善根，就是有两种五种性的，一种就是什么？是断善根的，一种就是大悲心的，就是他呢不成佛，就没有成佛的这个因。怎么讲呢？五种性呢，就是没有成佛的因素。为什么？就所谓的断善根者，也就是说这一类众生呢、啊、我们叫一忏体众生的话呢，他的这个心性里面呢没有佛法的善根，没有成佛的善根呢。什么叫善根呢？什么叫善根呢？就是在佛法中种任何一个善法就叫做善根，听懂我意思吗？你在佛门里面呢听一句经啊，称念一句佛号，供养三宝一盘水果，这都叫做一个善根，听懂吗？一举手一投足在三宝中种福田种善根，就叫做善根。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善种子的话呢，它就能够发芽成长呢，最后使我们的心最后成佛。那么这一类一忏体众生的话呢，他的这种善根种子呢没有，没有，所以叫做断善根种子。所以呢这一类众生的话呢，他碰到了善知识呢教他佛法呢，他不听，哼，他也不会听，所以他也碰不到善知识来教他佛法，他碰到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恶知识叫他背离佛法，所以这一类众生的话他就没办法成佛。他在这个世间的话呢啊，六道中间逛逛逛逛逛，他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佛教，没有善根，所以这个叫做永不成佛。一忏体众生永不成佛，这一类叫做断善根的，这是一类，是断善根的五种性众生。另外一类众生呢是大悲心故不成佛。为什么呢？像地藏王菩萨一样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若有一众生未成佛道，我终不先成佛道。有没有这种众生啊？地狱空可不可能空啊？地狱不可能空。那么既然地狱不可能空，那么你要等到地狱空以后你才成佛，那结论就是说，那你就永远不要成佛， 对不对？你就永远不要成佛，因为地狱不可能空，所以你也就没有成佛的希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类众生呢，也是永不成佛，也叫五种性，不能没有成佛的这个因素，没有成佛的因素。可是这一类众生是因为大悲心故不成佛，跟那个断善根众生不成佛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这两类都是不成佛。哎，还有一点哦，这两个所谓不成佛是久远不成佛，可是呢，这两个里面还有一个人最后还是会成佛的，哪一个会成佛？一忏体断善根的人，他最后还是会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天呢，他不小心还会种一个善根，生善根种子，听懂吧？他总有一天的话呢，会种下一颗善种子的，听懂吧？那么等到他种下一颗善种子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成佛的这个因缘，听懂了吧？他在这个六道中间逛逛逛逛逛，不知道什么时候因素会种下一颗善种子的话，那么他就成佛了。可是大悲众生毕竟不成佛，大悲众生毕竟不成佛。这个不定性哈，不定性众生呢，就是他的种性、他的根性呢、啊，不决定是声闻尘，也不决定是缘觉尘，也不决定是如来尘，是随这个善知识的教化而什么呢？而决定于他是什么样的种性。那么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跟佛种性，就是说呢，他一出生下来以后，他的性呢就决定了，他就是声闻尘的人，怎么修就是声闻尘的人。他听闻了大乘的佛法，他就把它听成了声闻尘的佛法，这样听懂我意思吗？菩萨种性的人，就是说他生生世世都是菩萨种性，他听闻了什么佛法都是听到是菩萨的种性的佛法。这就是五乘种性，而这个种性的话呢，我们各位刚刚讲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我们的无明以及什么呢？贪欲而来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是从我们的无明跟贪欲而来的。那么，请问呢？无明有没有？无明有没有？有没有？无明没有啊，无明没有，贪欲就没有，对不对？那无明没有，贪欲没有，那种性有没有？种性当然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无明跟贪欲啊，这个是从众生之见边建立的，所以五种种性也是从众生边之见边建立的。从众生之见边建立呢，就是表示它是相对性的。那么相对性的东西呢，就是不真实的。所以五种种性也是假立、假安立的，听懂吗？也就是说，这个五种种性呢，是站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而设计安立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时空拉长而言的话呢，毕竟而言的话呢，像《法华经》所讲的，无三也无二，唯有一佛尘。所以各位看这个，看这个什么呢？看这个云云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个是什么？是救众生在无明跟贪欲 的这一个基础的差异性上面建立的五种种性呢、啊？五种种性必须是在无明跟贪欲的前提有之下而建立的，无明跟贪欲的浅深而形成了五种种性的差别。无明有没有？无明没有吗？贪欲也不实质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个五种种性，它是我刚才说是相待性建立的，它建立的前提必须是在无明跟贪欲之下，在这个先有了无明跟贪欲之上，然后有了五种种性。所以这个五种种性的话呢，它只是一个特定时空下的一个说明而已，一个现象而已，它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的话呢，法华经讲的无三有我，唯有一浮尘啊，这是我们在看这个五种种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呢两面整体的一种认知跟思维啊。好，我们这个五种种性的话呢，声闻种性、缘因种性跟这个如来种性我们就不讲了啊，就是这样。我们看下面啊，下面就是讲到修这个悲智啊，修这个悲智就是呢，要教化众生的话呢，那就必须什么呢？必须要以悲智呢，然后入这个世间呢。我们看下面，善男子菩萨唯以大悲方便入诸世间呢，
开发未悟，
乃是示现种种形象，逆顺境界与其同事，化令成佛，皆以无始清净愿力。这个悲智，修这个悲智呢，我们说啊，各位大家学佛的话呢，要抓住根本的要点。我常常说啊，佛法的归去不外乎是两个，一个是福，一个是智。福智它的一个什么呢？它的因就是大悲跟什么呢？跟空慧。所以我们大家学佛的时候呢，要懂得到底要追求什么东西，要相应于什么东西，不要弄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修，修的佛法呢胡乱修，要修什么东西。所有的修行都不外乎收摄在什么呢？大悲跟空慧里边。悲成就了福，慧成就了智啊，所以说佛是福慧两足尊嘛，福慧圆满究竟的才是佛嘛啊。我们看下面啊，是说为大悲方便入诸世间呢，也就是说他以这个悲心以及方便的这个智慧，这个悲心，悲心就是呢一种爱心，我们社会世间讲叫爱心，佛教不讲爱，佛教讲就是叫做慈悲心呢。悲心什么呢？是一种众生与我一体之心，叫做悲心。怜悯众生无知痛苦之心，叫做悲心。那么你只有这种怜悯众生心没有用，必须呢，必须要有什么？要有方便。方便就是一种工具，一种工具，一种什么？一种作用，一种台阶，你可以接近到这个众生，你可以跟众生产生什么呢？沟通， 才能够让他什么呢？让他得到你的教化，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指引啊。今天就像我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一样的，我坐在慈光寺里面，我懂得佛法，对不对？可是呢，外面的很多的信众，社会上的人士，他们不懂得佛法，对不对？那么我怎么样的让他们能够听闻到我懂得佛法呢？告诉他们佛法的真正的道理呢？那我就要什么？我就要讲经啊。结果讲经只有你们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听啊，对不对？那所以要制作成录影带，注意说光碟的话呢，发给大家。这个录影带、这个光碟呢，就是所谓的方便了。把它制作成光碟片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发成一千一万片呢，一千一万个人可以看，透过光碟片看到我在讲经呢、啊，这就是方便。否则的话呢，只有你们二十几个人听完以后就了事了，这堂课讲完就没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方便很重要啊，方便非常的重要。所以因为有这个方便，因为有这个工具，有这个台阶，所以才能够进入到这个世间。所以我说这个讲经啊，用这个录影带啊，用这个光碟片呢来推动这个讲经的这个力量的话呢，这就是入诸世间的方便，这就是入诸世间的方便啊。你像我们慈悲电视台，新田法师呢，他开办这个慈悲电视台，他就是有一种慈悲心，然后借着这个什么呢，借着这个开办电视台这个方便，让很多的法师上电视台讲经弘法，这就是方便。好，所以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需要种种的方便。这个方便要什么？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啊，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像这个丛林里面讲的所谓的方便出下流。为什么呢？那不叫做方便，那叫做随便。听懂为什么？方便它就是一种工具，随便呢是什么？是放弃了原则叫随便。听懂为什么？懂为什么？方便就它是一种工具，随便呢是破坏了原则，放弃了原则，就变成叫随便。那么随便以后就会什么呢？就会出祸害，出什么呢？出了什么呢？破坏这个佛法的事情啊。所以说呢，方便不要跟随便混淆，不要随便到处跟人家说啊，方便方便。方便是有原则的，方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没有破坏掉我们佛法的原则。所以入诸世间呢，开发为物，乃至示现种种形象，逆顺境界与其同时。这个的话呢，就是讲到就是说佛菩萨他的这种慈悲心呢、啊，他什么呢？他示现种种的境界，什么顺境界、逆境界，什么呢？甚至于是什么呢？是投胎变成他的父母师长、兄弟朋友呢，来教化他。我记得以前说这个广西吧，有一个矿坑，有个矿坑的话呢，里面有很多的挖矿的这个工人。那么他这个突然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你们说哎呀，那个河边有一个好漂亮的女孩在那边洗澡哦，大家来去看哦。 这些矿工的话呢，就好高兴了，大家也是乐得轻松一下，就跑出去看这个河边有个女孩在里面洗澡啊。因为以前的时候的话呢，民风很保守啊，一个女孩子大姑娘在河边洗澡，脱光光的洗澡，那是很破天荒的事情，大家都跑去看那边洗澡，果真有个女孩在那边洗，大家就在那边嘻嘻哈指指点点的。过了五分钟，人都跑光了以后呢，啪啦，整个矿倒下来了。然后呢，那河里面的女孩子呼一下子就飞到天上了，现出观音菩萨的样子。哦，大家才知道原是观世音菩萨来救大家了，大家都趴在地上顶礼膜拜，非常的感谢。要是没有观音菩萨化成这个 女子在这个河里面洗澡的话呢，这一矿工的几百个矿工全部被压死在矿里边。这就是什么，就是菩萨这个所谓示现种种形象这意思啊。我们说在起心论里面呢，讲到这个诸佛菩萨示现成种种逆顺的境界，甚至作为我们的父母师长兄弟朋友来教化我们。那么刚刚讲到说变现成种种的境界，那个呢还是啊很奇特的，可能我们身边的父母兄弟师长朋友可能就是有佛菩萨的化身，只不过是呢他今生发愿来度我们，他只是没有现出那个他的这种菩萨的这种功德力。在经上讲，有很多的本身谈里面讲的，就是说菩萨投胎什么呢，投胎当鬼王去度化那些鬼道众生，菩萨投胎什么呢，到牛道当牛王，到马群里面当马王。那么他投胎到哪一道以后，因为菩萨有所谓的菩萨的功德力，他往昔修行的长远的菩萨的果报呢，所以他投胎到哪一道的时候，他就能够随着他的投胎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功德力。所以他投胎的牛的时候就变成牛王，投胎马的时候变成马王，投胎的鬼道就当鬼王。因为他生生世世所修集的这个利益众生的福报智慧的话呢，所以他到哪一道里面都能够有这个无量的功德性呢，所以他就能够以他这个多生多世所积极的功德性呢，在那一道里边，那一道的众生里边的话呢，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福报，所以他就以他的智慧福报呢来教化这个众生，鬼道的众生也好，畜生道的众生也好，乃至地狱道的众生也好，人道众生、天道众生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菩萨，菩萨的思想其实是很可敬、很可佩的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次我们有机会，下节课我们再把这个菩萨的这个示现众生这一个因缘呢，我们再跟各位啊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讲。